弟兄姐妹好，我们上一次讲到创世纪46章，就是雅各在下埃及以前，带着全家大小来到别示巴献祭给耶和华，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他显现。我们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雅各一生中啊，到目前为止经历了许多艰难危险，神从来不对他说不要害怕，偏偏这时候雅各要下埃及去，约瑟是宰相，肯定会养他的老，神自己也说了他要给你送终，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反而对他说不要害怕呢？这个答案我们必须从历史里边找，因为雅各的祖父亚伯兰在创世纪15章神与他立约的时候，12节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这个预言到底是怎么回事？向来没有向亚伯拉罕、以撒或者雅各显明，但是现在呢，雅各应该知道了，所谓寄居别人的地，就是目前要下去的埃及地。这个埃及地在耶和华的异象中是成为惊人的大黑暗，并且神明说了，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尽管雅各的日子不多，约瑟正在当宰相，但是40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呢。将来他的子孙到底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呢？难怪耶和华要对雅各说不要害怕。除此之外，如果我们把雅各的一生拿来和现在的状况比一比，那我们就会发现，在前面所有的经历里边，神都是隐藏的，他从不事先对雅各有所警告，而让雅各自己呢去一点一点经历耶和华的大能、耶和华的保护。比如他没有告诉雅各拉班是多么奸诈的一个人，也没有替雅各做点心理预备，说你从巴旦亚兰回来啊，你哥哥会带着400个人来迎接你，更没有告诉雅各说你的儿子们会在事件闯下大祸屠城，他们会把约瑟卖了。所有的坏消息都是出其不意的就来到雅各的面前，他从来没有什么能力去防止这个状况发生，只能够伏在这个环境底下呢，尽全力与他征战。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说，在耶和华的设计里，他是故意要雅各去经历很多的惊恐害怕。往后等雅各见到埃及法老的时候，他自己也说，我平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早在世寄居的年日。但如今呢，上回已经说了，真相大白，神把前面的路坦途通通显给雅各看，不会再有什么突如其来的悲剧祸患跳出来吓唬你了，你所走的最后一段人生路程是坦途，这个叫做不要怕。还有呢，这个不要怕肯定也是耶和华指着前面所有他替雅各出的难题呀、加上的一句注解和安慰，无论你吃了多少苦都过来了，我都保守了你，你应当可以像约瑟一样回头指着自己的一生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做心有余悸，就是说你经历了一次大车祸，人虽然平安无事啊，但是回想起来还害怕。耶和华这次对雅各所说的不要害怕，应当也就是为那一些可怕的经历画下句点，并且赋予意义。你看我们中国人那些经历过文革的人，常常把文革称为10年的浩劫。什么是浩劫呢？ 不但受苦，不但至今想起来还害怕，尤其可怜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像圣经里面说的，是被蝗虫茧虫吃掉的一些年日啊。我们所缺的不正是这个在万事万物后面带领雅各的耶和华，以及他对雅各的保证，不要害怕吗？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这是多么甜美的一个应许，正如同他当年对雅各所说的，28章15节，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开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当年雅各初次遇见耶和华，我们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因为耶和华自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么在雅各的一生中，耶和华将被显为一位怎么样的神呢？亚伯拉罕的神呢，是呼召的神，是与他同行的神，是应许的神，是立约的神，是赐福的神，是使无变有，是使死人复活的神。以撒的神呢，是使他承受产业的神，是赐给他活水领他到宽阔之地的神。雅各的神到了这个阶段了，应当可以开始得出一点结论了。等到48章15节，雅各临死给约瑟祝福的时候，他自己讲的最好，他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讲得太好了，他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情西家带眷往埃及去。读创世纪读到现在，我们应当知道，他写着写着就会找一个地方插入一段家谱的记载。雅各家下到埃及的族谱是创世纪里面最后一段家谱，很详细的被记载在46章的第8节到27节，仍然是照他二妻二妾的顺序一家一家的写下来，说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妇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个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2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这个家谱虽然是创世纪里边最后一个家谱，却是往后以色列族的头一个家谱，被民数记历代之延续下去。所以这个家谱虽然在我们读来呢索然无味，好像也和我们没什么特别的关系，却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他说是70个人呢，实际的数目却可能比70多很多。刚才念了，这里所说的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是不算他的媳妇儿，除了他儿妇之外，那他们又有多少的仆人跟着下去，我们更无从知道了。还有呢，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就是46章21节，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拉、比杰、雅什别、基拉、乃曼、以西、买什、母平、户平、雅勒。便雅悯有10个儿子，这可能吗？便雅悯是最小的，他的年纪可能比约瑟还要小个10岁。约瑟到这个时候不够39，他能生这么多的儿子吗？这个就如同在38章我们曾经谈过，犹大娶他玛到底是在什么时间，一直让圣经学者很头痛。有人说呢，这里所说的下埃及不见得是那个队伍，而是说雅各的下一代、下两代在埃及的名册。也有人说呢，这便雅悯这10个儿子不真的都是儿子，因为在民数记里边说便雅悯只有5个儿子，在历代志里面呢也没有说便雅悯是10个儿子，因此这里所说的10个名字，有的是他的第3代。所以你看看， 这些问题要弄明白是不容易的，几千年了没有一个确定的解释。但重点是刚才说了，这是以色列族家谱的起头，我们知道这样也就够了。再往下，从28节开始记载到雅各与约瑟相见的经过。约瑟见到老父亲，当然少不了又哭了一场。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这些都是创世纪里边特别有人情味的记载。但约瑟把他兄弟和他父的全家接到埃及来啊，还另有一番打算。他并没有预备要他们吃闲饭做皇亲国戚，他的打算是什么呢？33节他吩咐他的哥哥们说，等法老招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为什么有这样的吩咐和交代？背后肯定有他的原因。像约瑟这样一个有耶和华的灵在他里边的人呢，他其实是为雅各家在埃及往后的400年来布局。当初创世纪15章耶和华对亚伯兰所说的话，所立的约啊，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认为会不在雅各家流传下来，尤其到了现在，他们真的下了这个所谓寄居别人的地，而且耶和华说了，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直到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就是耶和华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那神的话要得以成就，人这头要做什么呢？约瑟的心里面知道得很清楚，首先所谓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这就表示耶和华有一个意思，要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是自成一族的，并不要他们与埃及人相混杂。不然你到了400年以后，以色列人到底在哪儿都找不着了，那还行吗？因此约瑟早已经打算好了一块地，就是歌山地，预备给他父的全家来居住。这块地呢，在约瑟和哥哥们相认打发他们回去接老父亲的时候已经讲清楚了，他要他们传话说，你就是雅各和你我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所谓与我相近，就是离约瑟办公的地方啊，离他的京城不远。然后这块地呢又够大，但是住在这块地做什么呢？约瑟也打算好了，就是继续放牛放羊。为什么呢？埃及的社会和古代几乎所有的社会一样，都是阶级制度。埃及像中国以农立国，并且自视甚高啊，他们国力强盛，各种各样的文明工艺比起邻邦来说那发达太多了。在他们的社会里边，从约瑟的话我们知道，埃及人呢厌恶，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看不起那些养牲畜的人。这个从中国历史也可以看得见嘛，我们是以农立国的礼义之邦，而中原以外，无论是北边的西边的，整天和牲口一块过日子的是游牧民族，是化外之民，是身上有味儿的。我们今天从古埃及的壁画上也可以看见呐，这法老啊，宫廷里面的人呐，这头发胡须都剃光，身上干干净净的一群人，绝对不像游牧民族的打扮。我们也曾经讲过，法老做梦没人能解，听说约瑟会解梦，赶紧打发人把他从监狱里提溜出来的时候，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41章14节，他们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才能进到法老面前。我们古代的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打扮，那孔老夫子就笑别的民族说是披发左衽。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很得意， 看不起，你也可以说厌恶那些夷戎蛮狄都放羊的民族。埃及人不像我们把全身用衣裳裹得紧紧的，可是埃及人对自己的看法，包括他们的穿着打扮，那和中国人一样，是非常自以为了不起的。以后摩西逃到米甸，米甸祭司的女儿一看他就知道是埃及人，为什么？剃头刮脸，穿着打扮不一样。前面约瑟为弟兄们摆饭也讲到一样的状况，43章32节，他们就是埃及人啊，约瑟的仆从为约瑟单摆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这那些人是谁呢？就是约瑟的兄弟们，希伯来人，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为什么这样分？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你要怎么样让雅各的后代在400年中不和埃及人混杂？那最好的办法不是把他们的位置抬得很高，而是让他们留在这个埃及人看不起的阶层里边，让他们继续以牧养牲畜为业。这群人既然都住在歌山地，那么埃及人就不会愿意和他们同住了。可是这样的做法有别的问题啊，你留在别人看不起的社会阶层，难道不会自找苦吃吗？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稳定的经济来源，养活你这么一大家子呢？这个约瑟也打算好了，还记得吗？7个丰年之后，接着要来7个荒年。雅各全家下埃及的时候是第2个荒年，还有5年的饥荒在前面。约瑟肯定有足够的把握，他所积蓄的粮食足以养活埃及全地的人民，让他们安然度过这7个荒年，使埃及不至于国力耗尽。但是他所收据的这些粮食怎么个分法呢？难道像我们现在打新冠疫苗一样全部政府买单吗？不行啊。约瑟有约瑟的打算。到了下一章47章13节开始，我们就能看出约瑟这个宰相不单是为埃及打下了很好的根基，也为他自己的富家留了足够的后路啊。13节开始说，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饿昏了怎么办？当然就像雅各家一样，听说埃及有粮就到埃及来买粮，这买粮是需要花银子的。所以14节说，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敌粮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这是他收的第一批价值。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怎么说？他胸有成竹，他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看见了没有？老百姓银子花尽，把牲畜拿来换粮食的时候，正是雅各他们一家到埃及的时候。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这么多的牲畜往哪儿赶呢？往歌山地赶。赶过来谁管呢？当然是约瑟的兄弟们管嘛。所以约瑟才会交代他的哥哥们怎么样用那些话在法老面前介绍自己呀。从47章一开头，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就是约瑟在法老面前所下的一局双赢的棋，他从他弟兄中挑出5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法老就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这5个弟兄呢，就照着约瑟的话 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又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法老一听，就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没有问题，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还有呢，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这一下子，以色列人有自己住的地方，歌山地，不用担心后代和埃及人混杂。有一个埃及人不要做的好职业，就是牧羊，因为买粮而收下来大批的迦南和埃及地的牲畜，并且这个职业是铁饭碗，因为是法老亲自预批的。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这荒年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呢，法老的牲畜，牛羊驴马，那可是多得数不过来。就是因为约瑟这样智慧的安排，才会引到出埃及记一章七节的状况，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要不然不必等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以色列人可能早就没落了。创世纪47章11节说，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全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这些是47章里面约瑟在埃及一切作为的大概记录。当创世纪在记载亚伯拉罕与以撒的时候呢，以撒一旦出场，亚伯拉罕基本上就不见了。雅各出场呢，以撒余下的事迹就不再被记载。但是走到这里啊，他们家的棒子显然传到约瑟手上，但是雅各居然二次登场，再度成为圣经镜头的焦点。而且继续走下去啊，约瑟在雅各面前反而又成为一个配角。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就必须要思想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那就是创世纪最后这一大段戏剧化的情节，到底应该说是约瑟救了雅各，还是雅各救了约瑟呢？你说这还用问吗？约瑟自己也说啦，你们的意思要害我，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为了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啊。那神的计划当然是约瑟救了雅各全家，免得他们死在饥荒里嘛。那个时候雅各这个老头，从约瑟被卖开始就没有能力去救他，何况约瑟哪里需要被救呢？他在埃及做宰相做得好好的。不不不，您这个结论别下得太快啊。我们假设一下，雅各要是没有约瑟怎么样？神仍然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只是少了一段安度晚年的时光。但是约瑟要是没有雅各呢？他在埃及有再大的功名成就，也不过就是个剃了头刮了脸的埃及人罢了。他与神在亚伯拉罕家的计划就永远绝了缘。所以雅各全家下了埃及，虽然约瑟是宰相，但是在神的剧本里面，那个最重要的主人翁仍然是二次登场的老雅各。在剩下最后一段的创世纪，雅各就要把约瑟和他的众子都归入神对亚伯拉罕家的应许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里边。详细的内容我们要等到下次再开始看，但是弟兄姐妹，讲到这里 应该已经有好多事情值得我们深深的省察自己。什么是服侍主？侍奉神的真意在哪里？不错啊，约瑟不记恨他的弟兄，他身为埃及的宰相，仍然愿意回头来与那些被埃及人所厌恶的放羊的兄弟相认，让他们的全家得以在埃及避过饥荒，并且生根繁殖400年，这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可以当作约瑟的功德，不应当如保罗所说，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了我。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什么祸？在约瑟的身上，就是刚才所说的，你在埃及一切的成就至终要落了空，而以色列家呢，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在神永远的计划里，以斯帖的重要性不是他做了波斯的王后，而是他冒死去见亚哈随鲁王，拯救了以色列全家。约拿不是因为先知而重要，是因为尼尼微人而重要。摩西的成就和约瑟一样，不是因为他是法老女儿之子，而是因为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这是服侍，这是侍奉主。我们所得的赏赐，就是得以在神永远的旨意里边尽那一点点的本分，又得与众圣徒一同承受产业，一同住在天上的歌山地。当我们看见福音的需要，富家的饥荒，我们出来与弟兄相认，是神的安排，也是我们的本分。你到底是愿意做一个剃头刮脸的埃及人呢，还是做一个埃及人所看不起的牧羊人呢？这是第一。第二，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是约瑟，他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不是单独的，不是被切开来的个体，而是前后相关，彼此连贯的。神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雅各一生对神有这样丰富的经历固然十分宝贵，但是他平生那在世寄居又少又苦的130年，要是不能把他的子孙都归入耶和华的应许，向他们指明耶和华在他家中的旨意，为他们赐福，那么他的一生以及他的死，无论是在迦南或者在埃及，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弟兄姐妹，从创世纪12章神呼召亚伯拉罕一直到这里，神怎么做事，人怎么跟从，他那个超过人所能测度的旨意是什么，应当在我们眼前呢、浮现出大概的轮廓了。我们读圣经啊，不只是为了灵修，不只是为了明白圣经，更是要在神从亘古到永远那个荣耀的旨意里边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知道我们应当怎样行。但愿每一个人都能像约瑟一样，抓住现今的机会，让神美善的旨意得以成就在我们众人之中。